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回到正声台北调音台 FM 104.1，我是微微，这一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节目一开始啊，来听到一首可以让心情缓下来的歌曲哦，叫做 When She Loved Me。 这首歌曲啊，玩具总动员里面的一首插曲，当初听的时候就是一个有点温馨但又带点悲伤的歌，因为大家知道玩具总动员的故事嘛，从第一集一直往后演那个续集，第一集就是原来玩具都是有生命的，然后被遗弃的话，玩具也会伤心跟难过，喜欢的时候很喜欢，长大了孩子长大不玩玩具的时候，这个玩具又该怎么办呢？那时候小时候看玩具总动员的时候，哎呀，我还真的相信了我的玩具是有生命的，会好好对待自己的玩具。当时在那个电影里面就有这首插曲哦，叫做 When She Loved Me。
When somebody loved me, everything was beautiful. Every hour we spent together lives within my heart. And when she was sad, I was there to dry her tears. And when she was happy, so was I.When she loved me, through the summer and the fall, we had each other, that was all. Just she and I together, like it was meant to be. And when she was lonely, I was there to comfort her.And I knew that she loved me. So the years went by, I stayed the same, but she began to drift away. I was left alone. Still I when she'd say I will always love you. Lonely and forgotten, never thought she'd look my way. And she smiled at me and held me just like she used to do, like she loved meWhen she loved me, when somebody loved me, everything was beautiful. Every hour we spent together lives within my heart. When she
是不是有点忧伤呢？这首会是 Love Me 在玩具总动员里面哦，他唱的就是那个玩具的心声。因为你看这个歌名嘛，当他还爱我的时候，我还爱这个玩具的时候，我就是他的全世界，是我们一起相处的一切都是很美好的啊。他伤心难过的时候，我也陪伴着他啊，两个人都是命中注定的存在。但是有一天，也许这件事情会结束。有人爱我的时候，我觉得这世界很美好，但是如果没有了呢？这个疑问就留在这个歌曲当中哦，所以他也算是唱出那个玩具的心声。喜欢的时候好喜欢哦，然后长大了会玩腻了，他就被你扔在一旁。诶，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相信玩具是有生命的呢？哇，这听起来超迷信的。很多人说当然不可能啊，从科学角度是不可能的。但我小时候就这样相信诶。你去问，就是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就是爸爸妈妈的，你去问你们家小朋友，如果小时候有看过玩具总动员，是不是也相信玩具有生命？或者是很多爸爸妈妈就会跟孩子说嘛，一起看玩具总动员，就会跟他讲说，你看人家玩具是有生命的，你平常收玩具是不是要好好收？一定也有很多人机会教育。我到现在啊，对于这种你说带有点迷信色彩的东西哦，我说愿意相信的理由，不是说我真的就是撇开科学的依据，而是我觉得相信这件事情不就让生活变得更有趣了吗？例如说，当你相信玩具有生命，所以你会好好爱护你的玩具，爱护你的东西。那当你相信玩具有生命的时候，那你会觉得我在跟他玩的时候，好像就跟一个人在玩一样。那个感觉是很不同的，不是跟一个死掉的物件，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存，那个开心的感觉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对我来讲，有些东西相信或不相信哦，取决于你自己啊。我觉得相信就让我更快，我相信有什么关系，反正也没差嘛。那有些人讲说，哎呀，你不要再做白日梦了，这就是给小朋友看的动画片啊，怎么可能哦？你长大这个梦就该醒了。也有很多大人说，哎呀，我才不想要长大，最好让我一直做白日梦。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哦。年纪渐长啊，长大的过程当中哦，其实我们很多人刚刚讲做白日梦不容易啊，你知道为什么？他越睡越少啊。你说白天做白日梦吗？白天那叫打瞌睡，还做白日梦，这个也会让我们的健康出现状况。为什么现在大家越睡越少？然后好像医疗越来越进步啦，但不论你是那种睡得多就是爆多的那种一直在睡的，还是几乎都没什么在睡的，健康都很糟。那个中间睡眠的拿捏该如何来做到呢？来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微微，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哦。有的时候也要关心一下生活以及我们观察到的社会现象。很多人现在也都觉得，哇，我好累啊，每天都好想睡啊，无论何时何地哦，你都觉得很想睡，早上也想睡，中午也想睡，晚上也想睡，可是明明人每天都有睡觉啊，怎么睡都睡不饱哦。这个现象不只是用在我们的上班族身上，也许你有一些观察，你们的小朋友是不是也常常睡不饱，然后你还很生气的每天跟他讲说，你怎么都不睡觉，或者是明明看到孩子总是在睡觉，但是他还是睡不饱。这种现象应该是很多听众朋友最常在生活当中发现的，或者是你也有这样的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联经的主编李嘉山，来到节目当中。嘉山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嘉山呢，我们刚刚讲的那种现象应该是很多听众朋友在生活当中一定会发现的，甚至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如果是爸爸妈妈的哦，每天哦碎念自己孩子肯定都有睡不饱，或者是你怎么又在打哈欠这类的话。我想这个现象不是只是在台湾发生哦，困世代哦，就是很困的困哦，这个名字哦我就觉得取得很不错。
谢谢。
我觉得不只是孩子睡不饱，我很多上班族也 会觉得说，对啊，我们怎么每天都嘛是睡不饱、哦、一开始要先问问看家长，我刚刚讲到困世代哦，大环境一直在变化，然后我们每个人啊跟例如说父母的年纪，他们过往所接受的刺激跟挑战其实不太一样。刚刚讲到所谓青少年睡不饱的现象，诶，是不是也真的不是台湾才这样，感觉大家都面对一样的困难。
对，这真的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问题。因为像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有做了一个统计，他是说就目前的研究啊，像不只是就是我们会以为说比如西方国家的青少年什么压力比较少啊，什么功课比较好，可是他们做了统计发现说，诶，其实全世界的青少年都有一种睡眠不足的情况。然后像是比较好的，你说德国的青少年可能睡七个小时，
听起来已经很不错了。
对对，然后那个美国的青少年可能大概是睡个六个小时，然后说睡的最多的是澳洲的青少年，他们可以睡九个小时。那你知道睡最少的是哪个国家吗？
哪一个啊？该不会是台湾吗？
台湾它是算亚洲国家。那日本的青少年已经算，它大概有九成的青少年睡眠不足。那他们做了统计，睡得最少的是韩国的青少年。对，因为韩国青少年他们的那个平均那个睡眠大概只有 4.9 个小时每天。
好夸张诶，就是你看24个小时，如果你大概不到5个小时在睡觉。
对。
那你真的没有什么时间休息。天啊，他们的其他20个小时到底拿来干嘛？
对，就像我们看韩剧就会看到其实他们的课业工那个升学压力也是非常重。
是，所以刚刚嘉山的介绍大家普遍可以了解哦，不是只有台湾小朋友睡不饱啦，全球小朋友都睡不饱。那很多人都想问，第一个我们讲说睡眠不足会造成的问题很尤其是在青少年阶段，也许你还在求学，然后你要考试或者是要做很大量的学习，但是当你睡眠不足，你的精神就比较不集中啊，然后就会影响你的生活，这个可能就陷入了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那大家就会想问啊，对啦，那就是睡不饱，感觉大家都睡不饱，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睡不饱？很多爸爸妈妈心里就会想说，就是因为我们家小朋友爱玩手机啦，就是因为我们家小朋友都不知道这边东摸摸西摸摸在干什么，大半夜不晓得干嘛，那个他就说什么大半夜不睡觉，白天大白天在睡觉的这种现象还蛮多的。在困世代里面其实提供了一些方向，或者是现在大环境的一个变化，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 3C 的影响，诶，这个也不只是影响青少年，那个成人也是这样啊。
对， 3C 的影响非常的大，因为像我们以前的话顶多是晚上不睡觉偷看小说。
哦，对对 对，
对。那可是现在青少年他们就是在书里面有统计到，自从手机发普及之后，那个大概从2010年到那个2020年这段时间，青少年的睡眠品质一落千丈。对，而且因为之前在更早之前，其实比如说小学生很少人有手机，现在几乎就连小学生，很多高年级都是人手一台手机。对，所以这个影响非常的大，尤其又是在疫情之后，我们线上学习啊，就会变成说青少年很习惯说，哎，随时要滑手机。很紧张说有什么讯息没有收到，或者说有什么 IG 的更新没有看到，所以他们就会随时把心力都放在那个手机上面，想说睡觉前要滑一下，或者半夜可能醒过来有叮咚一声，那我看一下手机，
想看一下，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也是看手机。对，所以这整个对于不管是那个手机的刺激啊，声光啊，或者说蓝光，对于也不只是青少年，对所有人的睡眠品质影响都非常的大。
可是我想这个科技发展哦，就是用一句话，就是我们回不去了。
是，
当你已经开始习惯说你的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东西是手机的时候，你也很难说哦，我从今天开始哦，我就再也不用手机了。我们成年人都很难去抗拒这个使用手机的魔力，更何况是青少年，他手机可能是他娱乐的一个来源啊，上课很累的时候就得滑他个几下。我真的是在最近哦，看到一个那种补习班名师，他在脸书上发文哦，他说以前啊，那种补习班的中堂下课哦，虽然时间很短，但可能有些导师还要进来稍微管一下秩序，因为小朋友会闹得很开心，可能有些人还在温书嘛，总是要保持教室安静。说现在这几年都不用了，下课时间一到，所有人都像是进入，他有个词进入观落音的状态，就是每个人都大方的拿起手机。开始刷自己想要看的影片啊，看自己想要看的这个内容啊，很安静，不会像以前那种 高中生喧闹的那个时候已经完全不同了。诶，可是像刚刚讲到说3C 对我们睡的影响，或者是因为它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但这个东西有办法拔除吗？好像也很难。
其实作者有提到说，首要的是说你必须了解到睡眠不足对你来说的影响很大。那青少年本身也了解到说睡眠不足的确是影响了我的生活，所以我必须要改变。那睡眠不足其实我觉得我们父母啊，或者说长辈，其实我们到这个年纪比较了解说睡不饱的话可能精神不好就会差，然后工作效率也不好，可是可能有时候对青少年来说他们不会这么清楚的意识到这件事情。那所以书里面也提到了很多就是科学的研究，就告诉青少年说其实睡眠不足真的是会影响到你的情绪，就是很多青少年的忧症忧郁啊情绪暴躁啊，或者说甚至一些自伤的行为，其实都跟睡眠不足很有关系。对，而且青少年的现在大家都知道青少年的脑部在发育嘛，对，所以其实睡眠对于青少年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他们的脑部的发展，就大家也都知道你要睡得饱才长得高，对不对？可是很有人说你睡得饱你脑子才能够健康。对，然后另外还有像这本书里面他是提美国的经验，因为大家也知道美国的青少年他们很注重运动。
没错，户外的活动。
对对对，而且他们除了功课之外，他们其实很多会需要参加学校的球队啊，然后需要在体育上面有很多好的成绩。那书里也提到说，其实一个运动员很重要的是，比如说常常是要比赛之前教练就会跟他说，你前天晚上什么事都不要做，就睡就好。
对，
或者说像我们考试常常学校要面临不管是会考啊什么段考啊什么，那老师都会说前天晚上就稍微看一下然后睡饱。对，所以睡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当青少年他真的意识到知道说啊，对，睡觉很重要，他才会觉得说他需要做一些改变。那要从这个方面的话也才能够就是与父母一起合作，然后调整自己使用3C的方式。
聊到这困世代，我们稍作休息，听听好歌曲，进一段广告，微微马上回来咯。
送玫瑰，卖玫瑰，安静枯萎好几夜，留在瓶中没有味。你来了，你走了，浴缸的鱼没有水，我的心没有回。想问你，究竟爱上了谁？你的眼神那么狼狈，问题何必闪躲？你诚实一些，我还能接受。不爱了，已经不爱了，连借口一大堆，烂剧本不需要改写。不爱了。
你又有第二胎了，育儿经费准备好了吧？
放心，政府有补助，读公立非盈利准公共幼儿园，每月最多缴3000元，第二胎以上缴更少哦。
我自己带
或是读私立的幼儿园，每月领育儿津贴5000元，第二胎以上可以领更多哦。
0岁到6岁国家一起养，真是育儿的好帮手。
对呀，详情请上全国教保资讯网。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儿子啊，早上邮差送来一张国道通行费的行政文书，上个月过户给你的车没有缴通行费吗？
哎呦爸，我忘记去缴通行费了啦。
按时缴交通行费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哦，你赶快去申办 eTax 自动储值和电子账单，办完以后啊就再也不会忘记缴费了。
上国道请按时缴交通行费以免受罚，查询通行费详情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下 ETC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回到节目当中，今天邀请到是联经的主编李嘉山，嘉山来到节目当中谈到困世代。刚刚有讲到啊，手机影响蛮大的。我试着去推敲一下，普遍来讲啊，台湾的小朋友哦，学生啊，真的比较累哦。能高中吧，高中职约考大考。我在念高中职的时候啊，智慧型手机有，但是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人手一机。那时候已经疯了，但是也不至于人手一机。那 WiFi 嘛，也没有像现在一样到处都有哦，有什么吃到饱都不太一样。货真价实的感受到睡眠很重要的那种 moment， 就是说我在白天上课的时候，因为假设你前一天真的睡很少，或者是很晚才睡，你在白天上课的时候，你知道老师讲的话，你真的有，你会有一种感觉，是你一个字都听不进去。老师一直然后你就啊、哦、天哪，你在讲什么？然后你还想要集中精神，你会有一种欲望，就是我很想很认真抄笔记，然后我一定要集中精神，然后一直用那种心灵喊话，然后跟自己讲，但是你发现怎么做都没那个效果，甚至你甚至那堂课结束之后，你看自己的笔记，那个字都歪七扭八。对，你就真的感受到说，天哪，如果我前一天没有好好睡觉，我大白天假设我真的有一些很重要的任务，我有一些考试，我有一些想要念的书，我也很难集中精神。那你说，那反过来大白天睡觉有没有用？我跟你说没有用。很多人上课睡觉，你看那些人睡到后来他有变得比较不困吗？没有啊，还是一样非常非常困。其实我觉得这个 3C 的议题哦，是大家的共识啦，知道这件事情是很大的考验，但也知道说它很难从我们生活当中被拔除。但是这种现象既然青少年要意识到，其实要他们有所行动，很多父母是觉得很难推动的。
的确，我觉得现在很多父母跟孩子间争吵的根源就是 3C。
爸妈会管教，或者是会说一下，然后
对，就会说你怎么一直在滑手机啦。有时候像学校老师有时候也会收手机嘛，然后父母有时候还会，我知道很多父母就可恶断网或断电之类的。
可是现在大家手机都自己有网路了。对啊，其实我觉得都是那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青少年自己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很重要，你要尝试改变，我觉得好难，像大人都不见得做得到。
对，那其实书中有提到了一些方法，我觉得是可以做的。作者他提到的是说，其实这些事情是最好是可以全家一起。
大家一起来做。
对，要大家一起来正视这个问题，那大家一起合作。所以就比如说睡觉的时间，我们就把3C 产品放到客厅去充电。
离我们远一点。
对，你不要都用手机当闹钟嘛，因为你三不时你要看闹钟的时候，你就这边有什么新的讯息，你就会被抓过去了。对，那或者说可能你知道那种蓝光，有时候现在很多电器不是都会发，就是有那个光的嘛。
对对对
对，不管是什么充电的什么，或者是插头，就是你就是晚上没办法在全黑的环境
都会亮亮的。
对，那个其实也会影响你的睡眠，所以就是如果可以把这些东西都拿到卧房外面的话你的睡眠品质啊会比较好。对，所以作者就提出了，比如说全家可以在入睡前，比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全家可以静下来看一个电视，而不是说那种刺激的玩电动。就是
先把情绪缓和下来。
对，就是比较缓和的活动，就比如说全家一起看一集电视啊，一个影集啊，或者说看看书啊，然后吃一点简单的宵夜啊，不要吃那种什么很低的巧克力啊炸鸡之类的，然后喝一点茶这样，然后再准备去睡觉。对，然后还有提到说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要第一件事赶快冲去看说有没有人传讯息给我。
大家的习惯呢，很可怕。
对，那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最好是把窗户全部打开，窗帘打开，让阳光照进来，因为人体其实会受到那个日光啊跟黑暗的影响，可以影响你的作息，可以让你的精神也变好。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学校或者是小学生或者是国中，他们早上会有晨光时间。
对啊，晒晒太阳的时候。
对对对，或者说去外面活动一下，就是去外面晒一下太阳，然后可以唤醒你的身体 这样。
嗯，我觉得很重要的关键是像刚刚嘉山讲的，就是你要全家一起，不然孩子就会觉得说，哎呀，你就管我，你不是每天都在滑吗？然后你还会说，哎，没有，我在看公式还是什么之类的。大人就是借口很多嘛。
对，
其实大人自己心里也很清楚，自己的这个3C成瘾程度可能也更胜于孩子，那不妨可以全家一起来做。甚至像刚刚讲到这些小小改变，本身并没有影响大家的工作嘛，就主要是说针对我们睡眠的一个调整。可以从一些简单的步骤开始，像刚刚讲说那个充电，这个手机放远一点或什么，我觉得都是一个相对比较容易的，容易可以做到。然后反正睡觉真的就睡觉，你睡觉哪还能一边睡一边滑手机？很多人的问题就是一边滑手机会滑到睡着。拜托别再这样了。到时候这个困世代已经不只是孩子，我跟你说现在 everyone 都是困世代。
对，而且你其实你从年轻的时候就有睡眠障碍的话，其实对影响你一生，我觉得对一生的影响都很大。其实台湾现在很多，我相信吃安眠药很多。
哦，对对，睡眠困扰的人很多。
对，就是，对，那这个睡眠的习惯其实要从小好好的培养，那对你未来的不管身心健康都是非常的有帮助。
嗯，我觉得把那个注意力有从这些电子产品有移到一些实际生活的一些操作，像刚刚讲一些户外活动，或一些全家可以一起做的事情，它比较能够让你真的摆脱3C。像你额外在做别的事情很认真的时候，其实你会一抬头发现，诶，两三个小时过去，诶，我也都没滑手机。那种感觉就是达到另一种，就是这个转换注意力的模式，是我们刚刚提到对这个3C 的影响。我想这个也提供一些方法给大家做参考哦。那另外一个对于青少年啊，睡不饱当然不只是3C 啦， 3C 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并且它是现在大环境大家会共同面对的考验。很多在台湾的这个学生哦，都会讲说这个上课时间太早了，大家有感受到这个我们的上课时间有一点点小小的调整哦，多半是有往后延，不需要这么早自习，要一大早。我去想了一下，我以前早自习好像七点前还怎么样，就要在那个教室，然后早上在第一堂课前全班还要考试。
对，那很可怕。
也还不是考一张卷子可是考两张就是一个早自习然后每一到五嘛，五天可能都被安排不同的主科要考试。考完试也下课，也不过就休息个十分钟，就马上就第一堂课了，然后你就开始喋喋不休的疯狂上课，考试到第八堂，你甚至还有晚自习。
对，
那我们刚刚讲到这种上课时间啊，也许很多亚洲国家的学生都会大抱不平觉得说，哎呀，我们上课时间好早，尤其台湾学生也是这样。全球来看，大家上课时间是不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呢？
我其实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也很好奇，就想说，因为我们想象的美国会比较
晚嘛，是。对，比较晚上课。
是我后来发现说，其实美国他们有他们的问题，因为他们那个空间很广，他们地广人稀这样，所以其实他们学校都很远
。
对，所以那很多学生其实是需要坐校车的。
嗯，
然后所以他们为了校车的调度问题，就是台湾比较少遇到，就是校车的调度问题，他们就把最早的校车可能到6点、7点校车就要开了。那最第一班校车可能是高中生，然后后面的校车才是接小学生之类的。对，所以很多高中生必须在天还没亮的时候，
就要搭车。
对，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要在那边等校车搭车，然后到学校可能就是在七八点，然后就开始第一堂课。对，那书里面看到的是美国的学生的作息比较是课的排在然后下午的时候就很多是课程或者是社团的课程。对，所以实际上他们的学校的活动也是非常的紧凑，其实也不亚于台湾亚洲这样子。
顶多是说台湾的户外活动没有像国外这么多啦。如果要讲，你看跟日本比，日本基本上下午没什么在上课，下午也都是户外社团活动。但是台湾就是有多间念多少书，考多少试，这应该是台湾学生的梦，也是我们曾经经历过大部分到现在为止也是这样。可是刚刚讲到说这个第一堂课的时间也会完完全全取决于说小朋友要几点起床，就像刚刚讲你要把通勤时间算进去，然后你早上还要吃早餐那这样算一算，就算是平常晚上也许10点睡就已经够早了，但你早还是要很早起来啊。
对，而且这本书其实提到一个很有趣的研究就其实之前他们大家在说比如说学生不要那么早去早点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没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会想说 古时候的人不是都是日出而息，然后这样不是才有朝气
哦？对的，四五点就要起来。
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小孩会比较草莓呢？我们应该也要很早起啊。可是看了这本书之后，我才了解到啊，原来其实青少年的生理时钟跟我们不太一样，
嗯，
他们的作息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好像。常常我们都会念说，哎，你怎么不赶快睡啊？然后早上他们就赖床起不来。
嗯，
可是实际上是有科学证明的。
嗯，
就是其实青少年的整个睡眠是往后移的。
哦，
他们跟成年人不太一样，他们通常是会比较晚睡，然后比较晚起，就是他们的大脑构造跟我们不太一样。嗯、那我觉得，哎，其实你想想有发现说。诶没错，像小婴儿的时候都好早起，然后好早就可以睡。
嗯，
然后像有时候人比较老年人的话，也是好早起，然后会比较早睡这样。嗯、那所以实际上青少年他们的这个作息也是跟我们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用就是完全用成年人的这种看法来看说，诶我都已经起床了，你怎么还不起床？
嗯，
就他们的脑部构造跟我们不太一样，所以实际上他们是需要比较晚，如果延后上课的话，可以让他们的学习效率会比较高，或者说专注力会比较好。
嗯、
对，所以实际上这个对青少年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嗯，我现在试想啊，就是说我们现在都已经脱离学生的身份了，就是一个可能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嗯、我去试想说，如果我现在这个阶段哦，再去过当时高中的那个 schedule，、
嗯、
我就完全无法承受那个压力，那个强度其实真的很强。所以也许很讲说，欸，你当然要把这个最精华时间啊用在这个求学啊，用在这个读书上面，但是你也必须合理的去考虑说，嗯、其实睡眠是也是很重要的。嗯、然后没有好好的睡眠，你花再多时间在读书或者是你的目标上面，可能效果也不是太好。从困世代里面的研究，让大家更全面的去了解说，欸，对，睡眠问题是一个全球少年们的考验，然后他们也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那也许我们在很多制度上面，或者是一些生活习惯上面，可以尝试来做一些简单的调整。
就要发生的时间如何有所准备，它就静静的出现，却冲击了我的视觉，以为丰富的经验能让我度过一切，我逞强的站着站着却不住的后退，从来没有什么眷恋，终于现在我才发现，我的心里有个角落在等着你的出现，眼前早已失去警觉，任你轻易坠落海边，沉浸在你的怀抱里失去所有自觉，你的温柔让我逐渐深陷，每天总是期待看你一遍，哦，爱的感觉这么强烈，我怎能否决，不管天涯海角，我要在你的身边。就要发生的时间如何有所准备，它就静静的出现，却冲击了我的视觉，以为丰富的经验能让我度过一切，我逞强的站着站着却不住的后退，从来没有什么眷恋，终于现在我才发现，我的心里有个角落在等着你的出现，眼前早已失去警觉，任你轻易坠落海边，沉浸在你的怀抱里失去所有自觉。Oh no， 你的温柔让我逐渐深陷，每天总是期待看你一遍。想念我怎能否决，不管天涯海角，我要在你的身边，你的温柔让我逐渐深陷。
张学友所演唱的《在你身边》，我是薇薇。我们今天聊到困世代哦，聊着聊着就想睡哦，听着听着也想睡哦，没办法哦，我们现在也不只是年轻人想睡哦。我们就讲到各种不同年龄层、不同阶段，睡眠真的很重要，但偏偏睡眠总是睡不够。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稍作休息哦，稍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哦，继续来聊聊，怎么化解困世代啊？了解大家都很困了啦，那怎么办呢？怎么找回睡眠、找回健康呢？下段节目继续和你分享。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念华。您知道发展迟缓的孩子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吗？翻身、抬头、站立，是他们用尽全身力气在汗水与泪水中换来的进步。邀请您一同支持早疗助学计划，帮助孩子勇敢飞翔。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上网搜寻光仁社福。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哎，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广播用听的、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薇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为何你的孩子总是睡不饱呢？困世代哦，讲着讲着就 zzz 就跑出来，就很想睡哦。邀请到是联经的主编李嘉山来到节目当中，嘉山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嘉山了，我们讲到这个困世代哦，大家想说，哎呀，你都会抱怨说，哎，现在孩子怎么一个看起来比一个更困哦？他们是平常都没睡饱，对，他们真的没睡饱，除了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养成，还有他们其实比我们成年人想象更庞大、压力更大的 schedule 也是很累的一件事情哦。之前跟嘉山有简单分享到说，你试着去想说，哎，我们去过一个高中生，台湾普遍高中生的那个 schedule， 早上可能6-7点就要起床咯，也许你的学校不是很远，你要通勤，然后开始从第一堂课上到第8堂课，接着你要去补习，回到家的时候9点10点你还没写作业，大家你写完作业不知道几点了，然后你要洗澡收拾，然后你妈一直喊着你要你去睡觉然后你头沾上枕头的时候都不晓得几点，然后隔天又6点7点又要爬起来，这是日复一日，从未
停止。至少我认为在台湾普遍来讲，高中高职大概这个三年大概都很类似哦。所以我觉得高中生体力真的太好了，我们做不到。但我想从睡眠这个要素来切入哦，就说诶，青少年确实他们的生活作息，然后他们也在成长发育，他们面对的挑战，我们去认知理解之后啊，就会想说好吧，那我们现在调整一些比较好的睡眠习惯，或者是哎呀现在做不好没关系，我们来矫正一下好了。在困世代里面也提供大家一些方法，就是说诶，怎么来，什么是好的睡眠习惯，然后我们可以来做的。
这本书有两个部分，那前面一个部分的话是告诉大家睡眠的影响以及睡眠的重要，还有目前就是现在全球青少年遇到的问题。那第二个部分就是非常实用建议，那一个建议是说诶，建议我们可以如何可以让自己改善自己的睡眠、嗯、然后另外一个建议其实是给父母的，就是很多父母看了会说我也知道啊，可是我就叫不动嘛。对，所以这个书里面也有一部分是教导父母说如何跟青少年沟通，而不要说诶讲一句诶你那个手机然后就被甩了你知道。对，那所以关于睡眠的部分的话，那就其实提出了五个方法。对，他是说我们有快乐睡眠的五个好习惯。
我也好想要快乐睡眠，刚刚来学一下。
那第一个是设定睡眠时间。那什么叫设定睡眠时间呢？就首先你要先大概了解说你一天大概是睡几点到几点，而不是说啊我今天追到三点那我就三点睡。啊那我明天我隔天然后可能下班就好困哦，然后我可能八点就睡觉。就你不可以这样子乱，就是让你的整个作息乱掉。对，所以你可能就是设定说那我每天可能十一点睡觉，然后我要睡到早上几点这样，
固定时间。
对对对，要大致固定的时间。第二个是要部署三种作息，那是哪三种呢？第一个就是你要先确认你的睡眠时间之后，然后你可能睡前半个小时你要开始准备，
要酝酿一下。
对，就是因为很多人会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然后睡不着，翻来翻去，那其实就是你的情绪啊你的整个心神啊都还没有进入那个状态。
没错，
对，所以你要先做一些准备，比如说你那半个小时之内你就可以做一些舒缓的东西，然后把手机就是放一边，别再做看3C 的东西，然后也许可以听听音乐啊，或是看一些就是轻松的戏剧，或是看一本书，就看看书，看书就会可能看到睡着。
酝酿一下，酝酿一下。
对对对。然后另外第三个作息就是你早上起来之后，早上起来之后也很重要，你不是说早上起来然后睡眼惺忪，然后
对对啊，
就去滑手机说有谁昨天传了什么讯，不是，你可能起来之后然后你要让阳光照进来，然后最好你可以去户外走走，买个早餐啊，或者就是有一些户外活动可以让唤醒你的整个身体这样。对，那第三个呢，第三个好习惯是你要揪出睡眠小偷。
哦，
什么叫睡眠小偷？就是会影响你睡眠的东西。你会想说你的睡眠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你半夜醒来，或者说什么东西让你晚上翻来翻去睡不着。那通常很多时候是比如说诶那个有房间里面不是很黑，有时候会有一些光线。
哦，对
对，有时候诶那边有一个蓝蓝的光，或那边有一个什么充电器的那个
吸引你注意力啦。
对，会影响你的睡眠，或者说你是不是晚上用手机当闹钟了，你就放在你的床头，然后有时候它会震动，然后你就醒一下，就常常就在注意说有没有人传讯给我之类的。
这是睡眠小偷的部分。
是，然后第四个呢，第四个习惯是你要消灭光线，让你的卧室化身为史前洞穴。
很多人喜欢开小夜灯欸。
对，那这其实对于因为我们人体是有那个褪黑激素嘛，
对对对，
那个可以刺激你的睡眠。那可是如果你留着那个光的话，其实会影响你的睡眠。而且我觉得其实现在都市人很可怜，就是你就算像说我家啦，我就算把窗帘全部关起来之后，也是会有隔壁邻居的灯啊、路灯啊、公车的灯啊什么的灯会这样渗进来，所以很难在一个全黑的环境。
没错没错，这是消灭光线是第四个。
是，那第五个的话，你是要你要做一些有利于晚间入睡的日常，就是你平常不要做一些，就是你可能晚上不要那种太刺激暴力的游戏啊，或者说看那种打打杀杀的，就在睡觉前看这样子的影片啊，或者说喝酒啦，然后喝咖啡啊，然后吃炸鸡，这些让你的胃都消化不良的东西。对，那就是如果你可以改善这些的话，相信你的睡眠品质会 会变得比较好。
嗯，是，其实很多人已经有一个固有的一个睡眠习惯，因为它就是跟你的生活习惯绑在一起嘛，所以就像刚刚讲到，你可以尽量调整那个固定时间的睡眠。像我自己的话，我会觉得当然如果能越早睡是越好啦，尤其像上班族有可能到九点就差不多要断线了，进入一个断线期，但是我会给自己下那种不能再退的底线。我记得我好像设是设两点半吧，就是如果你真的很忙很忙，或者真的事情太多，两点半是你最后一定要睡觉的时间，要不然要早做现场，我真的觉得是那真的是地狱。
是
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很多事情，然后请大家提起精神，但我是最没精神的那个人。所以我给自己设的是两点半，那不会真的拖到两点半，只是说会有个死线，然后你就会想办法，你一切事情就是要在某一个期限内把它完成。那甚至像刚刚讲的，有些人不只是睡不饱，他可能连入都很难，或者睡也睡不好，所以你要把这些变异最尽可能的排除，排除一些让你睡不好的东西，然后甚至是刚刚讲到说，如果你是不容易入睡的人，尝试用一些方法让你的那个入睡是顺畅的，不然你会躺在那边说，哎，我明明九点躺在那边，
对，
但是根本没有用，因为你根本没睡啊。
对，
很多人是很辛苦啊，就是哎，我已经九点躺在那了，我要睡咯，你听到了吗？我要睡咯，然后但是睡就睡不进去啊。
是，我觉得睡不着也很痛苦，因为你就会想着怎么办怎么办，因为我这样的时间不够，睡眠时间不够，
你可能躺在那边九点，我觉得我今天一定是睡眠充足，结果等到你真的有用睡意来袭的时候，又两点了。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大家可以从习惯来去做一些改变。那我从自己的睡眠情况来，我们该如何检视，我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很好奇的地方哦。有些人会说，反正就看我隔天起来有没有精神，看我的那个睡眠习惯好或不好。其实作者也提供了一些方法让大家去检视说，你可以来健检一下你的睡眠状态。有些人虽然说睡的时间多，看起来好像也一副很有精神的样子，但他可能也没有进入所谓的深度睡眠，他就是似睡非睡的样子。那么请嘉山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说，如果现在民众啊想要来检视一下我们现在睡眠习惯O 不 OK 哦？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步骤大家比较好入手的？
作者其实有做了一个测验表
哦。
对，那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就按照他的测验表，那我就让大家了解一下。他说，首先你要先了解你在不同阶段的时候需要的睡眠时数多少，你要先知道你需要多少睡眠嘛。那这边有提到说，幼儿的话是12到13小时
哦，真的好棒哦，一直睡。
那儿童的话是10到12小时，那青少年的话其实是需要9到10个小时，
哇，真的很多哎。但我台湾的青少年做不到，
那成年人呢？成年人大概是需要7到9个小时。
哈，我也不行。
对，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标准。对，那所以就是大家都需要了解一下，那我每天晚上大概是
需求，对，要到几点才能满那个时数。
对，然后你可以计算一下，就是我晚上需要再多睡一些。那如果我平常真的不行的话，我周末可以稍微补眠一下。对，可是不是要你说从12点睡到就是隔天中午下午才
睡两天，
这样不行，因为你让你整个作息也会被打乱。对，你可以在周末的时候稍微补眠这样子。对，然后那关于你的睡眠呢，你可以这边有些问题你可以问问看。他说比如说我每天平常上学上班日醒来的时候起床都很挣扎。
对啊，我很挣扎。
不是睡到自然醒的状态，都闹钟叫你起来的。
我现在就是告诉大家我真的很挣扎。
然后你是说我是不是只要一躺下来，或者在课堂上面坐下来，或者是一坐车我就睡着了。
哦，对耶，天哪，完蛋了。我甚至不用坐着我都会想睡觉。
然后第三是说，我上课的时候很难专心，心思很容易乱飘，就是可能老师讲话的时候就
很集中，
对，就魂不知道飞到哪里去这样。然后还有在学校啊，我趴在桌上就可能睡着了。
哇，我天啊，我高中的时候确实是这样。
对，我有时候上班的时候中午吃完饭
一趴就睡了，
趴了然后就睡了。第五个是说，我没有办法顺利写完，在那个固定的时间内顺利把我功课写完。
哦，这还好，我会努力撑下去。
真的，因为有时候你这个没办法集中，
会有点，会有种无法克制的睡着。
对，就是你可能，我记得我以前真的是那种超级差的效率，就是我看书看了三页一个字都没看进去，
明明在翻，但是你会觉得我好像没看到，再往回翻
到底看了什么东西，然后就这样浪费了半个小时。 对，然后再来呢，嗯，我觉得在我觉得很无聊，然后常常在学校的时候觉得很无聊，然后处于恍神的状态。
哇，这已经很恍惚到这种程度，很重症了。
然后另外呢，我会一放学回到家，然后书包丢了，躺在沙发上就睡着。哇，这个真的是这个倒是有点夸张。
这个上班族可能也会这样吧。例如说你一回到家，嗯，你坐在沙发上就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其实我常常是那个坐的时候，然后你就看到上班族就晚上的捷运。
哦，对啊，对啊。
大暴倒西歪的，
早上跟下班的时候都是一样，都是一群人在睡，大家就是在捷运上睡。
是是、嗯。然后最后一个是说，这个其实很有趣，就是如果我准时就上床睡觉的话，嗯，我没有办法入睡。
哦，那真的有很严重失眠困扰。
是是，那个就是你已经有睡眠障碍了，睡眠整个就是可能在不该睡的时候睡，真的要好好睡的时候反而你睡不着。
嗯，哇，这几个简单的问题提供给大家，其实它的那个睡眠健检有很多不同的选项，大家都可以在困世代里面去做一个参考。其实你就会发现我可以勾的东西怎么这么多那真的问题会比较大一些些。其实我想刚讲到困世代啊，我们虽然是从青少年这个角度切入，但这不只是青少年的问题，因为睡不饱睡不好是全人类的问题、嗯、
是
相信有很多的上班族也会有这样的状况，甚至熟龄虽然说我过着这惬意的退休生，可是晚上睡眠品质也不好啊。
是是，
所以我想这个世代不是说单纯只是针对我们比较年轻的、嗯、其实大家一定会意识到睡眠是我们的共业
没有错，
我们共同要面对的一个考验。那真的你有很多想要来去做调整的，像如何让你的睡眠比较好哦，用一些方法、嗯、或者是从研究的角度给予你更多的建议。其实我想透过今天我们分享困世道给大家一些很简单的方向。那当然也很感谢嘉山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哦，一边看一边这个点头如捣蒜。
是是是对，而且在最后面的时候，最后面一章那个作者其实有提供一些教大家如何冥想入睡的方法、哦、那我觉得那也非常实用，而且我觉得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也是很有帮助、嗯、就每天就是因为你常常躺在床上的时候你就会胡思乱想、嗯、然后或是今天早做这工作有什么问题这样、嗯、对，那后面这个书的后面就提供了教你如何冥想放松的方法，那我觉得非常实用。
嗯，是，其实这就是大家都可以来试试看、啊、
是没有错。
如果你真的可以有一个比较好效率的睡眠，然后足够的时间，然后品质也足够的好、嗯、那可以有效的帮助大家去面对生活当中你大白天要处理的这些课业这些工作，那你不会再深受这个动不动大白天要做正事的时候一直很想睡，而一直有一个睡意在侵扰你的这种感觉。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就算是现在啊，就是我们在访谈在分享你还是会有一种想睡的感觉是吧，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这样， 你会觉得 对啊我明明昨天也很早睡怎么会这样呢。那你确实要更加了解我们困世代更多不同的考验，然后也真的要在生活习惯当中尝试做改变，不要说看完之后很认真不做，那你只会越来越困啊、越来越眠的品质只会越来越不好哦。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联经的主编李嘉山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做分享哦，非常谢谢嘉山。
嗯，谢谢，拜拜。 Just gonna stand there and watch me burn. That's alright because I like the way it hurts. Just gonna stand there and hear me cry. That's alright because I love the way you lie. I love the way you lie.I can't tell you what it really is, I can only tell you what it feels like. And right now it's a steel knife in my windpipe. I can't breathe but I still fight, while I can fight. As long as the wrong feels right, it's like I'm in flight. High off a log, drunk from my hate. It's like I'm huffing pain, I love her the more I suffer. I suffocate, right before I'm about to drown. She resuscitates me, she fucking hates me. And I love it, wait, where you going? I'm leaving you. No you ain't, come back, we're running right back. Here we go again, it's so insane.When it's going good, it's going great. I'm Superman with the wind in his back. She's Lois Lane, but when it's bad, it's awful. I feel so ashamed, I snap, who's that dude? I don't even know his name, I laid hands on him. I never stoop so
pills, used to get them. Now you're getting fucking sick of looking at them. You swore you'd never hit them, never do nothing to hurt them. Now you're in each other's face, spewing venom in your words, spit them. You push, pull each other's hair, scratch, claw, pit them, throw them down, pin them. So lost in the moments when you're in them, it's the face that the culprit controls your boat. So they say it best to call you separate ways. Guess that they don't know you, cause today, that was yesterday. Yesterday is over, it's a different day. Sound like broken records playing over, but you promised them. Life is no Nintendo game, but you lie to game. Now you get to watch her leave out the window. Guess that's why they call it wind pain.
Just gonna stay.
The way you lie，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 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熟悉的好歌曲哦。接着来换换感觉，也是一首轻快的歌曲，叶爱玲所演唱的哎哎哎，超难念哎哎哎，哦，五个音哎一哎一哎，好，哎一哎一呀。为什么我念不好这个歌名哦？但是相信听众朋友对这个歌曲是不陌生啦。听着这首好歌，别忘了继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我是微微，我们下次再见喽。
说你的那个律师朋友最后娶了菲佣做老婆，我想你真。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阮是可爱的女风中，生做是个水啊淡无啊爽。嘿、hey, ，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跋倒的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都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今仔做伙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是哩，是哩，是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